收看《Inside 财经》，比特币突破3万美元之后呢，以太坊啊，因为上海升级突破了2100美元，其他的山寨币呢，因为这两个头部加密货币的一个利好，然后呢，开始了群魔乱舞，开始了轮涨，对吧？但是呢，我觉得现在还是没有看到一个场外资金入场的一个迹象啊，所以呢，现在的这种轮涨，或者是说一个上涨的一个幅度啊，远没有大牛市那种上涨的幅度大。然后呢，我买加密货币啊，多半是因为兴趣啊，就是某种赚钱的信仰，对吧？买入的时候啊，其实还是比较放心大胆的，但是呢，卖出其实卖出啊，获利结清啊是更重要的，但是呢，我卖出这个加密货币啊，有一点压力山大。首先呢，跟大家分享一个情报啊，就是那个币安交易所它的那个以太坊的充值的地址改变了，就是改成了所谓的 TSS 的地址。现在的那个原来的老地址啊，比如说是我的一个情况，我会把我原来的那个地址啊把它给记录下来，在那个 MetaMask 钱包里面啊，或者是其他的交易所存在里面啊。然而呢，它现在啊换成了那个 TSS 的地址换掉了，虽然说原来的那个老地址还是有用的，但是呢，按照那个币安的说明，那个老地址啊会即将失效，所以呢，各位老铁啊往那个币安交易所里面充值的话，一定要注意这个地址的问题啊，毕竟啊这个一旦充错了，老地址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，哪怕是以后过期了，你还有可能啊可以找币安交易所的那个客服帮你把这个币给找回来，但是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，所以呢大家注意那个币安的那个以太坊的那个地址啊，或者是以太坊兼容的网络的地址都变成了 TSS 的地址，大家要注意一下。说到币安交易所啊，视频底下有一些交易所的注册链接有手续费优惠啊，有需要的老铁可以关注一下，对吧？如果说你直接到交易所里面去注册呢，就没有那个手续费优惠啊。好，我呢买那个加密货币啊，其实我买入的时候是不慌啊，还是有信仰的，对吧？但是呢卖出的时候压力比较大。然后呢，我最近呢其实一直是在卖出加密货币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现在没有看到那个场外资金有一个入场的现象。就是说一旦是场外资金入场的话呢，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呢？尤其是散户入场啊，那个特别明显，就是很多不会玩山寨币的，不会玩加密货币的也跑不进来了，然后先是买比特币，然后呢发现还有其他的山寨币啊，哎呀看上去涨得这么好啊，然后就开始把比特币换成山寨币啊，这个是一个散户资金入场的一个情况。然后另外一方面呢，就是现在那个利率还很高，就是利率啊现在应该还是在近20年的一个高位，然后呢到5月份啊会有大概率啊加息25个基点，然后呢美联储它把利率啊提到一个历史高位的话，其他的央行也要增加那个追加那个利率，对吧？要跟上美联储的步伐，这样的话呢那个资金成本还是在一个高位啊，所以短期来看啊这个情况来看呢，我认为啊那个机构啊入场，虽然说现在有这种现象啊，比特币能够涨起来也是机构入场，但是呢还是很难说啊会有一个大规模的入场啊。另外一方面呢，那个以太坊它的那个上海升级，一般而言呢这个是利好出尽的情况下会出现一些利空，之前那个以太坊合并之后呢，也是以太坊涨到了2000美元啊，涨完之后呢，就出现了一个利空，然后呢就跌下去了，所以呢，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，我还是有一些想法啊，去见好就收的，往往在牛市里面，以太坊的重要升级啊，都会把以太坊的币价拉起来，然后呢也回调。说错了，是熊市啊，在牛市里面呢，上一轮伦敦升级啊，以太坊就直接冲上了2800美元，然后呢，由于是大牛市嘛，以太坊在后面继续上涨啊，熊市的时候基本上，都是利好出尽啊，有所回落，对吧？实际上啊，在这个加密货币里面啊，或者是美股吧，大的一个利好之后啊， 往往啊都应该是伴随着一个利空啊，利好出尽是利空，对吧？然后另外一方面呢，现在还有一个现象，就是那个山寨币在群魔乱舞在轮涨啊，有一段时间表现比较好的是那个 ARP 和 OP， 还有那个平台币啊，像 OKB 对吧？涨得非常不错。关于这个 ARP 和那个 OP 呢，我就想说它短时间内啊，就是你作为一个快进快出的一个波段操作啊，这种加密货币还是比较好的，因为它还没有稀释完，它还在那个最早期啊。如果说各位老铁订阅我们的频道的话，应该在我们的那个首页啊，可以看到那个有一个视频，就是我理解的加密货币的一个发展周期。在最开始的时候啊，它还没有稀释，币价会拉得很高，然后呢，项目方缓慢的稀释，缓慢的稀释发展生态，然后呢，进入牛市或者是进入一个比较好的时候啊，那个币价就会拉起来，然后再之后呢，那种优质的山寨币啊，它就会发展成像 ADA 啊，或者是 ADAX 啊，或者是波卡啊，这种比较靠前的加密货币，它会持续的发展。如果说是劣质的，就基本上就凉了，慢慢的那个市值排名越来越靠后啊。所以并不见得是完全的一个买新不买旧啊。买新的话，大家看看有很多那个加密货币，比如说大家可以看我以前大多数的视频啊，其实呢，除了波卡生态，我都是拿一些新的加密货币啊，上来一个我就怼它一个，对吧？而且大部分都应该是准确的啊，就是它上市的时候啊，就是那个币价有一轮飞涨，就是也不见得是飞涨啊，反正呢，那个币价会在一段的时间内啊，形成一个抛物线的形态啊，然后跌下去啊，就再也不会上来了。其实这个就有一点像房价啊，比如说上海的房子、东京的房子、北京的房子，哪里都一样。你看上去啊，持有房子的人，比如说啊，有手上有上千万人民币，或者是上百万美元的一个个人资产，但是呢，如果说所有人一起抛售房子的话，那就卖不出去。所以说，如果说大家一起抛的话，这个房子啊就会不值钱。这个加密货币也是一样的。如果说啊，项目方开始抛，其他的人呢也跟着抛啊，你在开始的时候，币价飞涨的时候，热度高的时候，大家一涌而入，然后呢，有少数的人赚的钱啊，大多数人都在后面啊，就没办法逃出来，就亏在里面了，对吧？而且像那样的山寨币啊，尤其是在最开始拉得很高的，又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基本面，没有什么生态的这山寨项目啊，大多数人在里面被套起来以后跌下来啊。那你就永远的就起不来了，那基本上就卡在里面了，对吧？很多项目是这样一个情况的。我买的一些山寨币呢，涨得比较好的就是群魔乱舞嘛，那个山寨币轮涨嘛，对吧？最开始是那个索拉拉涨得比较好，NIA涨得比较好 ，FTM， 然后后面就是那个阿童木和 ASTR。不过这些币啊都涨幅不大，但是呢，我讲的这些币啊都已经稀释的差不多了，就等下一个牛市了。然后呢，其实我现在持续在卖币嘛，但是我心里还是有一些慌的，有一些慌的是哪一些事情让我比较慌呢？就比特币它的一个四年一个周期的那个上涨，现在应该比特币还是在低谷啊，就是在一个上升的一个路径上面。它长期来看是上涨的，所以呢，我现在把手上的山寨币抛掉啊，根据这个比特币发展的一个周期啊而言是不明智的，但是呢，就波段而言啊，抛掉一点可以减少我的风险，这是一方面。另外一方面呢，我手上还是留着绝大部分80%以上的加密货币啊，甚至更多，也没有去详细统计，对吧？所以呢，现在的一个情况呢，就是我在缓慢的减少我的加密货币啊，本来我就是一个左侧投资者，对吧？还在继续的减少。如果说那个币价跌得比较厉害的话啊，利好出尽啊，进入一个利空的状态，我又会把这些加密货币给买入啊。我买进来是不慌的，卖出去还是比较慌的，毕竟啊，我还是长期看好这个加密货币的一个发展的，尤其等到2025年下一个牛市。好，以上呢就这一期的全部内容，欢迎关注 Inside 财经，欢迎大家点赞订阅小铃铛，拜拜，再见。